帝王陛下第二十二章。今天是王下二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王下二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五章，题目是敬畏主话，不偏左右，传道卫道。敬畏主话，不偏左右，传道卫道。今天是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做王。我们根据历代下三十四章更详细的讲到约西亚作王，他幼年的时候他就寻求耶和华，寻求神。在十二岁的时候，作王十二年以后，他就洁净全犹大地和圣殿。现在是十八年，他就开始吩咐要修理圣殿。为什么修理圣殿呢？马拿西作王、亚门作王，前面几代的王都是破坏了神的殿，把神的殿成了偶像的居所，多么污秽，多么可憎。所以要修理神的殿。那这条圣经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书，用什么来修理神的殿？那我们知道当初啊，他们是根据出埃及三十章，就以色列人每一个男丁啊，他们要献出半舍克的银子，合起来呢就是做会幕之用。所以这个银子就代表什么呢？修理神殿主要要用银子，因为用银子要买材料，你还能要转给工人来修理。银子代表救恩、救赎、救恩，所以怎么修理神的殿？用银子来修理，就是靠救赎啊。在这个大祭司，他呢找到了一本什么？找了一本在这个在修理圣殿的过程当中呢，他找到了一本律法书。这本律法书就代表主的话，主的话。所以约西亚王从他对律法书的态度，你可以看到他真是一个虚心的人，是一个寻求主话的人，寻求主的话。所以怎么修理神的殿？就是用主的话来修理。那不肯虚心、不肯悔改的人，那么神就是照着这本律法书上所说的话要降灾于他。反过来说，如果你虚心忏悔，那你就能够免灾，而且得平安。这就是神的允许。那对着这边来呢，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回到安提阿以后遇见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是什么呢？这件事就是从犹太耶路撒冷里下来几个人，这几个人是格利派。格利派他们就是坚持这个受隔离，坚持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救。所以呢，保罗看到这个是与基督的福音跟你不合，所以和他们大大争辩，以至于到耶路撒冷总会去开会，总会去开会。所以两边相对啊，告诉我们说，一面是要为真道大大大的争辩，一面是什么呢？要修理这个圣殿。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也就是修理圣殿，修理什么？为殿堵破口，为神的教会堵破口。用什么来堵破口？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里面有主的道，他们里面有主的道。 那这边呢，就是这个约西亚王带领全国要修理神的殿，也是什么？来堵住破口。所以修理神的殿就是堵破口的意思，就是堵破口。那怎么堵破口？今天我们要先堵我们里面的破口。我们的心灵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先要把我们里面的破口堵好，你才能够勇敢的像保罗巴拿巴一样捍卫主的真道，不但传道而且卫道。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修殿，那边是什么呢？那边是辩道，要辩证为主的道来争辩。也可以说这边就是一本律法书，那边就是堵破口。所以没有主的话，我们不能堵破口，用真理来堵破口。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修殿修圣殿，一面是堵破口，一面是这个律法书，一面是辩真道，为真道而争辩，辩真道。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正好是一节这两节这边一节，那么两节，我们分成两段。现在先看一到十三，那么就是一到二十六。这边一到十三，那么一到二十六，题目是第一段的题目是靠救赎堵破口，勇敢为道争辩。靠救赎堵破口，勇敢为道争辩。好，我们就先看这边一到十三节。一到十三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瑟啊，行耶和华眼中他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约瑟啊的父亲虽然是这么坏的王，但是生了一个儿子约瑟啊，他做王，他真正是让神做王。他做王，他实实在在的是尊神为圣，因为一看就让我们看到他没有效法他的父亲。你看前面几代的王都是一做王就效法自己的父亲，父亲多坏他多坏，亚门就是这样，马拿西怎样他怎样。现在约瑟王不是这样，他做王以后，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大卫，所以说他是个好王，因为他效法大卫的道。大卫是存着诚实的心行耶和华的道，所以他效法大卫，而且不偏左右。怎么样叫不偏左右呢？在申命记17章告诉我们，神为立王定了标准，让所有做王的人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平生诵读，谨守遵行，学习敬畏神，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所以不偏左右遵守主的道，那就是要把律法书抄录在心中。这就是申命记17章从18节到20节神对做王的要求。所以这个约瑟啊，你看他实在是照着神的话去做，虽然他年幼，在历代下34章2节到7节告诉我们，他年幼的时候他就寻求神。所以今天不怕你年岁小，做了王他知道自己年幼，知道自己没有经验，知道自己是这么幼小软弱无能 无力，所以他寻求神，他依靠神，所以他遵守主的道，他效法大卫。下面第3节开始就是吩咐要修理神的殿。所以约瑟王他关心的是神的殿，自己做了王不能让神的殿到处都是破口，所以要修理神的殿。什么叫修理神的殿？就是修堵破口，使神的殿那个成为一个荣耀的殿，那个修建好，重新建立，那么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约瑟啊，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建立的，神所建立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所医治的，所以这两个名字都很好。一个寻求神的人，那一定是被神所建立，神建立，神医治，神赐福。下面第3节我们看，这里就是说他差遣这个书什么，就他的书记叫做沙番，沙番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谨慎，所以做书记被约瑟王所差遣来做这个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上神的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奉将什么呀，将奉到神殿的银子，就守门的从民中聚敛的银子，把它数算数算，好修理神的殿。所以说修理神的殿就需要银子，这个银子是从以色列人那里奉献出来的，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规定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来奉献。所以银子就代表神的救赎，怎么样修理修堵破口，那你就要靠救恩，你要靠救赎。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银子数算了以后交给神殿里的办事人，然后由办事人转交给工人，好修理神殿的破坏之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也要查看我们里面有没有破坏之处，你不专心爱神，你里面就是有破坏之处，里面爱世界，这也是破坏之处，敬重有偶像，这也是破坏之处，拜了别神，效法外邦，这里面就是破坏之处，所以要修理。所以于是呢，他们就转交给木匠和工人和瓦匠买木料和凿绳的石头修理殿宇。所以这个殿破坏就要修好，一定要有材料，这些个材料和工人，这就是神所预备的，神所预备的材料和工人也代表就是一些领袖啊，神要用的人。你没有工人，你这个殿怎么能修好呢？所以这些个材料是有什么呢？有木料，那当然要合格的木料，经过修理的，经过这个神所预备的，也是还有凿成的石头，经过对付的，合格的，合尺寸的，那这些才能去修理神的殿。下面就是将银子交在办事人的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 明啊，在当时在修殿的人当中啊，实在是有一些，请坐，就坐在这里啊。当时有一些人呢，他们真的是很宝贵啊，都不用跟他算账，这么样子诚实。所以修殿的工人要什么呀？要合格，要照神的要求，而且还要诚实。这就到第七点。现在我们看第八点。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旦说，我在神殿里得了律法书，这个是个宝贝。因为以色列人不是犹大家，我们知道长期都是在马拿西以这个亚门的带领之下，都不看重主的律法书，这律法书可能都把它抛弃了。现在偶然的在修炼当中找到了一本律法书，真是好比是发现了宝贝一样。所以呢，他很看重，希勒家就把这个书啊递给沙番，沙番看了以后，他觉得宝贵，所以沙番呢就到王那里，因为他是受差遣的去修炼。所以就到王那里，就回复王，就说了，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就是我已经完成你所托付的，交给神殿里的办事人。书记沙番又对王说，大家看第十节，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所以自己看为宝贵，他才会读出来，读给谁听啊？读给王听。所以底下就是这个约西亚王，他听了律法书，他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今天圣经最宝贝最要紧的，大家要记住，就是我们对律法书的态度，就是对主话的态度。你是骄傲的态度，满不在乎，我样样都懂，你没说我就懂，还是谦卑虚心痛悔的态度？一个有谦卑的人，你才能蒙恩。所以我们看约西亚什么态度，他一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他就撕裂衣服，你看他何等的战惊恐惧，他何等的谦卑痛悔，他马上就撕裂衣服，他就吩咐祭司去寻求神。因为这本律法书非常可能就是耶利米所预言的，关系到犹大家的光景，听话就蒙福，不听就被掳啊！你不肯悔改，那将来你一定要遭难遭灾，就是关于神的这个警告的话。所以律法书很多的话都是关于神的警告，就是要让人那个受警戒，那个听神的话。所以他一听以后，他就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还有书记啊等等人呢、一块去什么呢？就对他说，十三节，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书上的话去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在书上的言语，没有跟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所以约西亚一听了这个律法书，一读了律法书，他感到非常震惊，他非常震惊，他知道神的话句句都有应验，他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那是知道存到永远的，不能够随便的。所以他就求问神啊，他知道我们列祖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不遵神的律例典章，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遭到神的大怒，遭到了神的大怒。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来求问神。所以到十三节为止，就让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怎么带领人，是对主的话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战兢，而且呢有一个虚心寻求的心。求问的意思就是虚心去寻求。后面他们就去找先知了，找先知，先知就有话回答。所以现在我们就到十三节为止，这一小段里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也要修理我们的殿。约西亚王带领全国修理圣殿，因为殿有破坏之处，怎么修理？一个是要数算银子，用银子就是代表救赎，还有呢就是律法书。那对到这边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从第一节开始，这边啊一直我们这里要到二十六节啊，这边两节这一节，我们现在先看一节二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就和他们大大争辩，争论了，大大的争论。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和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安息日教会刚刚建立，所以对着你们就是对约西亚，约西亚才刚刚做王，是一个年幼的，但是他非常的谦卑寻求神。对着这边安息的教会是个初建立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安息的教会里面，他们对真道他们非常的注重， 这里呢，我们两边上的一面是约西亚年幼，那边呢，这边呢就是安提阿初见。但是约西亚虽然年幼，他寻求神，他蒙神建立，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被神建立，他真正是被神所建立。虽然年幼，他寻求神，所以他蒙神建立。那对他见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怎么样？也是初初的受差遣，刚刚第一次游行不到，但是他们为真道却是大大的争辩。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寻求主的心，那我们对真道就不能这么样的站稳。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为真道是大大的争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传格里派的这些个谬论。格里派的谬论是什么？就是第一节告诉你的，要什么？要受隔离，受隔离，要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得救，就把这两个问题跟得救放在一起，这就是大错特错。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绝对不是靠着遵行律法而得救，得救也更不是靠着来守隔离才得救。所以就等于把基督的教会、外邦的教会要拉回到犹太教里面去，所以他们不能够容忍。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不从格里的谬论，对着那边就是约西亚王，他最宝贝的是什么？他不从父王作恶，他没有效法他的父亲，也没有效法他的祖父，他没有去追从、去随从这些。虽然他的家庭环境是这么恶劣，马拿西是最坏的王，亚门王也是最坏的王，确实生了个好儿子，因为他不从恶，所以我不要随从恶。这边呢，就是你不要随从格里，不能随从格里派。这说明什么问题？那边说明约西亚是尊神作王，对着这边呢，保罗和巴拿巴安提阿的教会是基督为首，是以基督为首，不是哪个人去做王去带领，乃是以尊基督为首。所以这边就是不容忍异端，对着那边约西亚王年轻轻的作王，有神祭邪的心，所以他才不随从父亲所做的一切的恶，又拜偶像，又效法外邦，他都不效法。这就是一节二节。再看三四，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将众弟兄都欢喜。走到哪里传福音，走到哪里做见证，述说外邦人怎么归主。后来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和使徒长老都见了面，他们就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所以两边相对，这两节就是说明使徒们他们是见证外邦归主，外邦是怎样的归主，对着那边就是约西亚王行道不偏左右。约西亚王宝贝在哪里？他效法大卫，对着这边呢就是使徒们效法基督。所以在旧约里历代的王如果效法大卫是个好王，因为大卫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这边效法谁呀？效法基督，所以不偏左右，两边都是不偏左右，所以见证外邦归主，那边就是真道不偏左右，一面是效法大卫，一面是效法基督。再看五六两节，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就起来，就是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这里也是面对的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是什么？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就是说明他们坚持什么呀？遵守摩西律法得救，坚持行隔离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说了，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吩咐他们遵守摩西律法，意思说不遵这两条你就不能得救。所以底下第六节，使徒和长老就聚会商议，所以这么大的问题，这不是关系小事，因为可以说是关系到整个外邦的教会今后怎么发展，怎么样来传主的道，传的到底是什么道，是隔离派的道还是基督的福音的道，这是关系到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真理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要开会商量，开会商量，商量这件事情。所以两边相对，那就是那边就是约西亚王吩咐来修理圣殿，对着这边就是堵住教会的破口。你面对异端，这就是个大破口。教会的破口尽管有各种各样，但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什么？就是要堵住异端，防止异端。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他们是什么，这个破口是什么，那边就是约西亚王是针对圣殿里有破口，这边告诉我们破口是什么，行隔离守律法，叫人回到旧约 灵格里守律法，对着那个就是约瑟嘛，针对圣殿啊有破口。这边聚会商量，大家好好聚会，照着主的道去商量。对着那边就是受王差遣，这个书记啊撒旦受王的差遣，目的就是吩咐来修理神的殿。再看七八，辩论已经多了，第一个起来的就是彼得。我们知道你从这张这里可以看到他们聚会非常有秩序。第一个彼得站起来来辩明这个真道，第二是雅各站起来啊，不是，第二是使徒保罗和巴拿巴述说，第三就是雅各做总结，他多有秩序，不是你抢着说他抢着说。所以现在看彼得讲话，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这两节就是彼得再一次的见证神怎么样的赐恩给他，带领他到哥尼流该撒利亚去传福音，而且有圣灵的印证。他正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了，圣灵就充满了。所以彼得就是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神的恩典同样是领导外邦人。所以事实啊胜于胜于雄辩，彼得是把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讲出来，就是面对的这一个格里派，就是讲到这一个见证外邦的教会是如何的建立起来。这是这两节的意思，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七节八节，那边是数算银子来修殿，数算银子修殿，这边呢就是见证福音之道。他说是外邦的从我口里得福音之道，说明彼得他面对这问题。所以实际上彼得在耶路撒冷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一回去从哥尼流该撒利亚回去，就面对这些人反对他，你怎么跑到外邦人的家里去吃饭，那你怎么进了外邦人的家，那彼得见证，这次又是见证。所以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你要勇敢的做见证，你不要惧怕。就彼得这里，那面数算银子修殿，这边是见证福音之道，都是为了目的，都是为了堵破口。这边是什么？有神做见证，他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不但神做见证，这里包括神做见证，也包括圣灵的见证。圣灵就是三位一神之神呢。那面就是守门的收银子，要忠心所托。所以彼得和这一个那边的这个办事人都是忠忠心心的来怎么样来为真道来争辩，来为真道来争辩。所以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九节十节，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格里派呀，所以哪里有异端，哪里就是叫教会分裂，你们我们他们我们分得个清楚。所以这里说神已经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就是外邦人，所以不分他们我们。教会根本就不分什么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就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所以这是彼得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说不应该把我们祖宗都不能负的这个恶，这个恶什么，让你天天守律法才得救，哪个人也守不住，这不是不能负的恶吗？啊，加在这些外邦人门徒的身上，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破城建堵破口。彼得这个第二点所说的就是要打破他们的城建，什么条件？就是一定要遵守律法，把这个不能负的恶放在外邦人的门徒身上，这不是一个成见吗？所以只有破成见才能堵破口，那么就是修理殿破坏之处。所以这个教会的破坏之处是什么？这边就是格里派，格里派进来搅扰他们，所以这是一个破坏之处。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使徒忠神所托为道争辩，那边就是教办事人转教工人，是办事人也好，是工人也好，都是为了修殿，都要忠心所托。这边是彼得忠神所托为道争辩，第十一十二节，十一节仍然是彼得的话，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这些更讲得清楚了，就是阐明神的救恩。得救不是靠摩西律法，更不是靠格里，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所以对着那边就是那个银子，所以两边相对，得救靠恩，那边就是修理殿宇，怎么修理啊？靠恩典。 靠行为，没有一个人靠自己靠行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说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还有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保罗和巴拿巴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这就是第二个做见证的。第一个他们开会的次序，第一是彼得起来，第二就是巴拿巴和保罗起来，因为他们是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当中确实是第一次游行不到，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诉说外邦人怎么蒙恩。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这边是基督的使徒，那边就是木匠瓦匠。保罗巴拿巴就好比木匠瓦匠一样，是真正的忠心主破口，那边的预备木料石头，对着这面就诉说外邦归主。如果你没有木料石头，你这个殿也修理不好。木料石头都是凿成的，都是这个按尺寸预备好的，才能在修理神的殿。这边呢，他们怎么做破口啊？就是诉说外邦人确实是已经蒙了恩典，许多外邦教会已经蒙恩，而且教会得以建立，所以这个事实不能不说出来。底下再看十三节、十四节，他们做了声，雅各就说了。底下第三个讲，第三次，第三位讲的就是雅各。雅各当时是教会的主使啊，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所以他做了总结。他说：“请听我的话，奉着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来，接着我们再看十五、十六，中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他底下就引证了阿摩斯书旧约先知书阿摩斯书第九章的话，说的什么呢？就是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就证明啊，在旧约先知里面的话里面就已经包括外邦的贵族。所以这就是雅各的话里面所述说的意思。所以被掳归回就是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以色列家被掳归回。但是神的恩不仅是让子民被掳归回，还要让外邦人蒙恩。所以十八节他说，这话是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用什么来修破口？引证先知的话，用主自己的话来说，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说了半天也没有能力。所以雅各说什么？说的是神的话，律法书的话，先知的话来证明。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从第几节啊？从第十三节开始，十三、十四，这边就是忠心守道，忠心的来守住主的真道。那面就是诚实办事，那面是修理神殿，那个工人说都不用向他们来算账，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诚实。那面是诚实要紧，这边是忠心要紧。所以我们面对神啊，这个教会有破口，我们应该怎么态度？一个要诚实，诚诚实实来办理神托付我们的工作。这边呢要忠心，要忠心，所以而且呢，我觉得很宝贵的这里就是他们在正道上同心。他说刚才西门讲完了，现在他讲，你看他们彼此多么配搭，多么同心，而不是你跟我讲的两彼此讲的都是一致的，都是说啊神的恩典，外邦人要蒙恩，证明外邦人要蒙恩，而不是靠律法，也不是靠隔离。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真道上同心，对着那面什么叫诚实办事啊？诚实办事的意思不用跟他们算账，就是纯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我们也要彼此同心，这就是神的工作才能够做成。还有十五、十六节是这面是引证经常的话，对着那面就是得了律法书。在修炼的过程中最宝贝的是什么？他们找到了一本律法书，那本是律法书才能够修炼，真正修堵人心灵里面的破口。对着这本就是引证经常的话，那本修炼的目的，修炼呢，你要明白修炼的目的，那就是要把这个破口堵住。对着这本什么？就是外邦人蒙恩。所以我们修破口的目的什么？就是让外邦人蒙恩，让主的救恩临到更多的人。十七、十八，那边是交托办事的人，这边就是允许外邦归主。你要有个目的，你讲话你要知道目的什么，就是神的允许，神让外邦的也蒙恩。所以两边相对，雅各的话就是讲明真理，讲明真道， 个方言就是要目的就是围绕一个，就是把真道讲明，证明外邦人归主，神的应许让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同样的蒙恩，那面就是完成所托，那边就是杀山，神叫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去做。也再看十九二十，据我所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三样，底下就是告诉我们要求外邦教会只有这几样，而不是让他们行隔离遵守律法。所以这几样呢就是最原则的问题。第一，禁戒偶像，禁戒偶像的污秽，就是不能吃祭偶像之物，也就是不能拜偶像。第二，奸淫。第三，就是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勒死的牲畜就没有放。所以这三条禁戒的事也都是在律法上，在主的话里面。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我们今天怎么堵破口，教会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最要紧的，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律法书，有没有主的话，是不是真正的明辨明辨真理，还是人家一说不对，哦，我们不对了不对了，人家说不对，啊，你马上谦卑了谦卑了，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在哪里，是非不明，真理不清，这样的人不能堵破口，所以一定有律法书。所以那边得到律法书，这边就提出具体的方案。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遵律法书，一面是禁戒犯罪。再看二十一节以后，二十一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传讲诵读对主的话应该什么态度？又要传讲，又要诵读。那边就是当沙番读了这个律法书以后，这个约西亚什么态度？撕裂心肠，撕裂衣服的意思是代表他撕裂心肠，他真正的谦卑痛悔。所以我们的本分是传讲诵读，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律法书面前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撕裂心肠。一面是约西亚因主话站定，对着这面就是严守主的吩咐。所以二十二节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是谁？就是有一个犹大，一个希腊，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所以两边相对，就是领袖合堵破口，一块堵破口，不但开会，而且差遣人。差遣人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使得从耶路撒冷，当然都是犹太的使徒，犹太的一些个工人，是属于犹太人的工人，和保罗巴拿巴是外邦的传道人，外邦的使徒，合起来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个是叫做领袖合主破口，对他那面就是这个约西亚王带头看重主话，都是做领袖的，所以做领袖来讲，对主的话应该带头的看重，而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是要非常的看重，自己先撕裂心肠，那么别人才感动，自己都没有撕裂心肠，感动谁？谁也感动不了。再看二三二四，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下面就是内中说，下面就是这一个带一封信去，就好比一封公函，这个公函是总会耶路撒冷发出来的，亲自带的，所以这可以说书信口头的见证啊，还有带着这个通知一块去。那就是对这个更加说明这个问题是清清楚楚，证明是实实在在是大家商量好了的，所以下面就是向他们开头是问安，这不是内中说嘛？使徒和长老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教会的安，彼此要联络，要合一。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惑了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这里要讲明。不然的话，安提阿教会还以为是耶路撒冷派来的，怎么派来两个人、几个人，怎么这么样的搅扰我们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就是把这个消除间隔，把这些间隔都消除，免得呢这些个搅扰继续在教会里面。所以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什么呀？因神话惧怕，要因神的话惧怕，对着这边来呢。这边就是这些隔离派的人，自己不因神话惧怕，而且什么用言语搅扰，去搅扰别人，这是万万不应该的。但是使徒们呢，这个信就说明是消除间隔，对着那边就寻求主道。约西亚王有一个寻求的信，所以你们为我要去求问神， 去求问。第二十五、二十六，所以我们重新定义拣选几个人，派他们从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所以这就是说明这一次的耶路撒冷的总会实在开得好，外邦的使徒、外邦的同工和犹太的同工合而为一。一面我们这里有这么个目的，一面就是消除搅扰，一面捍卫真理，一面保守外邦教会信仰的纯正，而且呢也寻求犹太外邦教会真正的合一。我想有这么几点重要性，我再说一遍啊，为什么耶路撒冷开这个会，为什么写信去，这次聚会目的是什么？消除搅扰，捍卫真理，保守合一，保守外邦教会和犹太教会合一，还有呢保守外邦教会信仰的纯真，不能够受到格里派的这个掺杂搅扰。所以这么重要的目的写这封信去，所以两边相对，这个二十五、二十六节，这边就向众教会传神旨，把神的旨意传明，那面就是为己为民求问神，这都是一个寻求神的信。你没有寻求，你不会写出这封信来，你不寻求，你怎么能够定出这么一个这一个美好的这么一个结果，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二十六节我们刚才没有念，就是他们介绍说这两个人，就是指的见证这两个人，就是保罗和巴拿巴，是为我主耶稣基督里面不顾性命的啊，他们是舍命的来传道，而且不顾自己一切来捍卫主的真道。因为你保罗巴拿巴这样勇敢去做，很可能就遭到了别人的这个格里派对他的报复或者是憎恨，所以他们不顾一切为了主的道啊，为了主的道缘故，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这样。所以两边相对见面是为主名不顾性命，对他那面就是约西亚王多么谦卑啊，在他那个寻求当中承认未尊道，承认呢我们犹大子民神的儿女没有遵守主的道，以至于遭怒，以至于遭到神的愤怒，所以真是要这样的谦卑寻求神，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十四节到二十节，第二段比较短啊，就那边是二十七节到四十一节，题目是敬畏主话，痛悔寻求，境界犯罪。敬畏主话，那么第二段就是女先知护勒大的回答，就说明这个对约西亚王这样的谦卑，这样的痛悔，这样的因主话战兢，给他一个美好的回答，美好的回答，使他能够免灾，平安的回这个能够平安的能够回到父那里去。那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开始，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书记等等都去见女先知护勒大。护勒大是谁？告诉你，他是一个掌管礼服的一个沙龙的妻子，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可见呢，他是不断的有传神的话，所以大家都去找他。他们就请问于他。下面十五节就是护勒大的回答，他对他们说。所以我们看这个女先知，她完全没有自己，她的回答没有一点人情啊，没有一点讨人喜欢，没有一点妥协，完全传神的话啊。所以他就说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基上居民，就是预言犹大家一定被掳。为什么？十七节，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就是制造偶像，拜偶像，跪拜偶像，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这就是神的话是必定要应验的，是定妥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刚硬到底，所以后来果然应验，到了约雅敬约雅敬、西底家，最后三个王越来越败坏，都不肯听耶利米的话，所以最后不是被掳吗？犹大家最后被掳。所以底下我们他说，然而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指着约西亚王来讲，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就是约西亚，你们要这样的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地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以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你看看护勒大怎么知道啊，这就是灵里的参透，护勒大才告诉他们，他就知道这个王真正是宝贵，一 一听了耶和华律法书，马上就撕裂心肠，心里敬服，而且哭泣自卑痛悔战兢。所以这些圣经是最要紧，也是勉励我们大家，我们对主话是什么态度。你不管你圣经多熟，你真理多明白啊，你多会讲道，这个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主的话而这么恐惧战兢，这么痛悔，这么自卑。所以底下最后一节就给他的应许，所以说你这样，因此我应允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的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叫你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于亲眼看见。后来都是他的儿子，所以好王父亲好，儿子又不好，以后约西亚生了几个儿子都不好，一个是约雅敬，一个是西底家都不好，还有约哈斯都不好。所以你这样的恐惧战兢，神说我叫你免灾，让你平安。所以他们就回去了，把这话告诉王。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从下一章告诉我们，约西亚最后结局也不大好。怎么不好呢？虽然他一生很好，但最后他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管闲事，法老尼哥来去攻打别的国家，他去管，后他不听法老尼哥的话，最后死于非命，还是死中箭而死。所以我们要一直听主的话到底，一直谦卑痛悔到底，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最要紧的。好，对着对面大家看，请翻过来27节开始，我们就猜了犹大和希拉，那就是从耶路撒冷才来的两个同工，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又是书信又是口头，来亲自来做见证。第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三样，就是境界及偶像之物，还有血勒死的牲畜，还有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所以27、28这两节我们看一下，这两节圣经就是遵圣灵的吩咐，遵圣灵的吩咐来传话，那面就是求问与先知，两边都要谦卑的态度。雅各所做的总结，这封书信都不是人写的，这里特别清楚是圣灵和我们定义，没有圣灵就没有话语，没有圣灵没有总结，都是从圣灵而来，说明不是从人来的话，所以做出的这个总结提出来的问题。所以一面是传达神的吩咐，传达神的吩咐，那就是呼勒大不是吗？马上就回答了，传达神的吩咐。一面是传圣灵的禁令，圣灵禁止不能做的三件事是圣灵禁止的，也要把它传出来。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呼勒大这位女先知回复于王，就是说这个所传的话告诉王，一面是什么呢？一面是交付书信。所以呼勒大的话对着这面，就是这封书信都是神的话，都是传神的话，一面要传神的话，一面要把这个书信要交付给安提阿外邦的教会，交给他们。所以30节，他们就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就是把全体都招来，把这封信念给大家听。那这就是真正解决问题，堵住外邦教会里面所面临的那个破口。这个破口就是这个隔离派的搅扰。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因信上的话得安慰。那就是我们应该接着看了，就是31节32节，大家看，众人念了，因献上了安慰话就欢喜了。犹大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这31、32节这两节就是因献上的话安慰，得安慰，得到欣慰。那边呢就是呼勒大的话，非常严厉的说，照书上的话降祸，一面是得安慰，一面是降祸。什么人遭到祸呢？那就是犹大百姓始终的不听神的话，拒绝神的警告，所以呢一定要遭祸。这边呢就是信上的话，就是勉励外邦教会要守住这几条，那么就得到欣慰。所以一面是呼勒大这位女先知传神的公义，对着这边是劝勉坚固，这边就是希拉和犹大劝勉坚固。所以我们做主的仆人，有的时候你要传神的公义，谁要降灾，谁要降祸，你要传。有的时候你要针对这些个外邦的教会刚刚受过搅扰，所以要劝勉，要坚固，要劝勉，要坚固。 个功能啊，这么多功能，有的是安家的功能，有的是耶路撒冷的功能，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啊？同心合意，一致的来坚守主的道，而且传主的道，去劝勉人，兼顾人，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律法书，里面有律法书。对着那边就是户勒大，户勒大为什么这么清楚传出神的话呢？因为户勒大里面有律法书。所以今天问题啊，我们今天有没有装备好？你里面有没有主的话？我们面临很多人问你这个问你那个，你应该针对不同的人来回答，好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们用百般的忍耐，要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那就是不同的人啊，你要不同的来回答。叠三三三四，住了些日子，弟兄就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是小子里说希拉留下了，这里一定也有主的美意，他又感动继续留下，后来就做了保罗的同工啊。我们知道后来第二次游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开头一同往前行的啊。这就是34节33、34两边相对，这边是遵行神旨，遵行神旨有平安，有平安，那边是弃神犯罪遭神怒，没有平安。所以这边呢，打发他们平平安回去。为什么平平安？因为他们完成了所托，平平安回去。为什么平安？希拉遵行神旨意，也有平安。所以最要紧，你哪来的平安呢？你要真正遵行神的旨意才有平安。对着那边就是犹大百姓的光景，离弃神犯罪，所以惹神祸，惹神怒，没有平安。35、36，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所以安提阿也是教会，也是差传的中心，他们还留在那里啊，等候第二次书发，一面在那里教训人，一面在等候。过了些日子，保罗和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情况如何啊。这两节啊，35、36，这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一同传主的道，那边就是户勒大忠心传神言。人家来问你，你要忠心的传，对什么人应该怎么传？对约西亚王应该怎么传？下面就是论到约西亚王了啊。那么两边相对，见面就遵神旨意行。36节，可见的保罗有感动，所以他就跟巴拿巴说，因为保罗头一次不是跟巴拿巴是同工嘛，他巴不得第二次，所以保罗对巴拿巴可以说根本没有任何成见。后来分裂的原因是因为为表弟的缘故，为了这一个什么，为了马可的缘故啊。下面提到，所以这一节就说明是遵神旨意行，时候到了，不能老在安提阿里停留。安提阿是一个差传的一个中心，你等候目的是第二次再开始游行不到，所以遵神旨意行。对着那边就是啊，户勒大论到了这一个约西亚王，敬畏神的话，你敬畏神的话，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去行啊。底下再看37到末了啊，是分两小段啊。37、38，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了，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同去。保罗不带，不同意带马可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因为他第一次保罗带领他去，这个马可约翰是个年轻人，走到半道他就开小差了，他就掉队了，他就回家了。所以不是，所以这次保罗认为你这么年轻，你还没有改正，你没有彻底悔改，那么不能带你去，带你去是个累赘，带你去的影响工作，这是保罗的看法。但保罗并不是出乎成见，后来在保罗的书信我们看到，等到保罗晚年的时候，保罗非常的看重马可，而且在殉道之前都是你要把马可叫来，他在传道的工作上是与我有益的，所以没有成见，不是从成见出发。但是巴拿巴坚持一定要带表弟，什么原因？亲情不放。我们在做主的圣工呢，常常会有亲情，因为他是我的表弟。我们知道13章，这个马可已经回耶路撒冷了，那现在马可为什么又在安家出现？为什么？那就是这一次大会以后啊，巴拿巴把这个表弟顺便又带来了。那你是我的亲戚，哦，年轻挺可爱的，你来给我做同工嘛？可能也没有跟保罗商量，把他带来了。所以呢，现在呢，这不是现在是在安提阿吗？ 他们不是从耶路撒冷开会吗？开会回来，所以把马可带来了，带来就以为就应该一块去。所以底下我们看啊，所以保罗认为不可带他去，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讲到约西亚因主话自卑哭泣，你看户勒大都知道，神都知道，你这么哭泣神知道，先知也知道，对着现在就为痛悔不可同行。马可我相信，马可如果像约西亚这样的自卑痛悔，我不应该办到开小差，我怕受苦啊，我想妈妈，我自己有我的理由，那么真正痛悔悔改了，我相信保罗也不会不带他去。老年通工跟年轻通，保罗怎么曾经也带在提摩太呢，带许多年轻通工嘛，因为你没有痛悔。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到户勒大他传神的话无人情，对着这边就是巴拿巴重亲情，重亲情。我们做主的工人，你不能有一点亲情，哦他是我的表弟，我就要带着他。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痛悔蒙允，女先知就说了，说因为你这么痛悔，所以神应允你，是应允你的祷告。下面一段就告诉你可以免灾，是吧？痛悔蒙允，那对着这边就是马可需要痛悔，我们每一次的失败软弱我们都需要痛悔。最后三节大家看，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真是叫分裂了。从此啊，保罗跟巴拿巴，巴拿巴和保罗再没有同工在一起了，多么可惜。可能巴拿巴也在做工，但是使徒行传后半段，后半段就是从这个这几从这从此以后吧，在安提阿的这个胎传的工作上再不提巴拿巴，再没有提他，而一直提保罗的工作，所以这不是非常的可惜嘛，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你不要他我要他，我走，好了，大家分开了。保罗呢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就是36节保罗的感动。36节不是说吗，过了些日子保罗说我们要去，去到各城去看望看望，而所去的这些地方呢，就是他们第一次忧心不到的地方。可见的第一次忧心不到以后，又经过了可能若干年以后，保罗有感动再去坚固教会，再去这个复兴教会，就是他们曾经所做的工作。而这个时间呢是有当地的长老带领他们，所以使徒的工作就是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然后呢再去坚固教会，而不是一直在某一个教会里去做工。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他们就走遍了。那他们呢蒙安提阿教会，就弟兄们就是蒙安提阿的教会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恩中，就是打发他们第二次游行，就从这时候开始。两边相对，这边是蒙安提阿交托送行，把他们交托给神，给他们送行。那边是赐平安归列祖应许，赐给这么一个应许，就是平安的可以归到列祖，就是免灾，而且给平安的归列祖的这么应许，就赐给了这个约西亚。这两边相对，这边是遍地传道，他们走遍了这一带，曾经去过地方还要再去，遍地传道。那面就是这个户勒大忠，你就甭管了，忠神所托，忠神所托。所以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那就是神要降祸与犹大，降祸与犹大。你看看这边呢，最后一点我要降祸给这地的一切灾祸，你呢不至于亲眼看见。什么人造祸？就是犹大家最后要被掳，而约西亚王呢，你看都看不见，你可以免灾，而且平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去。你看多么美好的应许！所以什么人造祸？犹大家，犹大家要造祸，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离弃了神，拜偶像。所以两边相对，见面是坚固众教会。使徒的工作是什么？走到各地，再重新去游行布道。各地又再走一遍，就是为了坚固众教会。那边呢，那边你不听神的话，就降祸与犹大家，降祸与犹大家。所以两边相对啊，今天最要紧的我想就是律法书是真正的堵破口，只有用律法书来堵破口。无论是约西亚，无论是户勒大，还这边的使徒们，他们都是里面有主的话，所以才真正的能够堵住破口。 我们对律法书的态度，就也就说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破口。我们对律法书就是主的话，让我们能够像约西亚王一样虚心痛悔，谦卑啊，在律法书面前哭泣战惊，因主的话，所以是真正的蒙恩，也能够带领全国的人啊。所以接下来下一章就是这个约西亚王怎么样的彻底的来拆除国全国，包括北国南北上下一切的偶像求坛木偶，彻底除恶。哪里来的？因为它里面有律法书，有律法书。这边就是使徒们能够为安提阿的外邦教会啊堵住了这么严重的破口。原因是什么？里面有真理，有主的道。所以我们没有主的道，我们不能堵破口。所以求主让我们心里面天天对主的话要谦卑的态度，要真正敬畏他，听他的话痛悔。那我们自己蒙恩，也能够叫别人蒙恩，能够堵住这个破口。
好，我们现在看大小轮的中心是为真道堵破口，靠神得胜蒙神。为真道堵破口，靠神得胜